者之道，在于教导真理，忠心牧养群羊，提防异端入侵。透过提摩太前后书，让我们掌握教会管理的秘诀，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提摩太前后书研读。
弟兄姊妹啊，你认为做教会领袖的有什么方法可以防备异端教导在教会里边流传呢？那上一回呢，我们就谈到在保罗的时代呀，以弗所教会面对一些错误的教导了，就包括了这个爱色尼派，还有呢就是诺斯底思想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将要讲一讲保罗提到对付错误教导的方法了，那就是要提摩太活出敬虔的生活，做信徒的榜样。我们今天这第九讲呢，就会讲到对付错误教导的方法。要讨论的经文呢，是在第四章的六节到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六节到十六节呢，是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的，分别就是第一段六节到十一节谈到的属灵操练，第二段四章十二节谈到的生活操练，和第三段四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谈到的恩赐操练。那么呢，现在我们先来看一看呢属灵的操练，也就是提摩太前书四章六到十一节。我们先来把这段经文呢给念一念。提前四章六到十一节这么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呢，保罗就提到做基督的好执事，是要将末世的危险、那些异端的引诱、鬼魔的道理、教会里边假冒为善的人，还有那些破坏救恩的学说呢，这些事都要把它呢找出来，然后呢提醒教会里边的弟兄姊妹们。传道同工啊，不单单要从正面去传扬救恩的真道，也要攻击异端，把异端的错谬、邪灵的工作一一的指出来，让教会里边的弟兄姊妹知道，就可以分辨，可以防备了。这样子呢，才算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基督的好执事对于真道的话，是应该有服从的态度。身为传主道的仆人呢，本身就应该顺服主的话语。如果连主的仆人都不服从主的话语，那么又怎么能够叫别人去服从神的话语呢？提摩太呢是有这样的一种服从的态度的，那保罗呢就劝勉他要更往前进了。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呢，虽然未必是传道同工，但是也应该服从神的话。一般来讲， 我们都会听我们喜欢的人所讲的话。至于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呢，即使他们用神的话提醒我们，我们也很难听得进去。保罗却提醒我们，我们要看神而不看人。不论真道的话是从谁的口里边讲出来，不管他讲的动听不动听，只要是神的话语，我们就要服从。那什么又叫做在真道上受教育呢？那这句话固然呢是指到在知识上有很好的根基，但是呢也更加指出啊在生命上受过磨练，受过考验。为了服从神的话语，为了传扬真道，可能受到了人的羞辱，或者曾经牺牲自己应该享受的权利，也可能受过委屈，或者从高位甘心的降为卑。那这些呢都是生活的磨练。一个人定义按主所教导而生活，他就一定会经过考验。如果胜过考验，他就可以做基督的好执事，能够坚强地对付末世异端的危险，能够指出鬼魔的诡诈，辨明假师傅的虚伪了。这就是呢保罗在提前四章六节所讲的。那之后呢，在第七节，保罗继续劝勉提摩太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世俗的言语就是普通世界上的人所讲的话，那特别是一些不好的话，像一些恶毒的话语、咒骂人的话语、大大小小的撒谎的话、一些下流的话啊、粗话，还有一些比较无聊的口头禅。那比方说有一些朋友们呢在信主之前可能会有一个口头禅呢，就说什么之前呢都会加上该死啊，哎呀该死我迟到了，哎呀该死呢哎这车走了啊。那信主以后呢可能一时之间就改不了，讲什么呢都爱加上这两个字，那别人听起来呢就会觉得很难受啊。啊，那至于老妇荒谬的话，那又是指的什么呢？那指的就是一些神怪的故事。这些话呢也不适合从基督徒的口里边发出来，因为人讲的话呀多多少少都会影响着别人，或者影响着自己的思想和心情的。那当然了，我们心里边呢想些什么嘴巴里边就会说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有时候啊我们怎么讲话啊，久而久之也会影响到我们怎么思想。那如果我们讲一些造就自己造就别人的话，久而久之就会锻炼自己呢越来越有健康正面的思想。如果我们老是想着一些讲一些呢负面的话语，讲一些粗鲁的话语啊，可能呢也会影响自己和别人呢听起来都会心情烦躁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我们讲话。那如果我们老是说一些很无聊的话，很夸大的话，那就会给人一种轻浮的感觉啊，觉得这个人说话很夸张，不可信任。相反，如果我们很谨慎自己的言语，不会随随便便的说一些粗俗轻率的话，反而是很小心，那每一次可能讲出来之前想一想，这样子呢久而久之别人就会觉得我们呢很值得信任，我们讲的话呢都是很实在的。这就是话语方面的操练了。那再之后呢，保罗就开始提到了敬虔的操练。第八节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敬虔这个词啊，在提摩太前书一共是用了七次，在提摩太后书呢又用了四次，所以说呢这个词是很关键的一个词，敬虔。操练敬虔呢就是说要学习过一种敬畏神的生活， 保罗呢在这里用了体育锻炼这样的一个用语作为一个类比啊，就是这一类的比喻来去提醒提摩太，表示呢提摩太要很努力，很有纪律，很下定决心去做。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运动员，他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够操练的好成绩一样。所谓成圣需用功夫，信徒如果要成圣，就要有恒久忍耐的心，甘心放下所爱的，可以享受的，并且付上个人的精神、体力、心力、时间、思想、意志和纪律，这样子呢，就练就自己的属灵生命。毕竟，人的体力和健康会随着岁月的时光而流走，但是人的属灵生命素质的深度呢，却是能够一天天的培育出来。运动员经过了苦练，得到了好成绩，就会得到得胜的冠冕，但是这个冠冕呢，总会凋谢的。可是信徒操练而得到的敬虔呢，却会带给他们永恒的、不会衰残的应许。保罗又提到主的仆人怎样可以不灰心，甘心的为主劳苦做工，那就是呢，要持定我们的指望。如果我们指望的是人的帮助、人的怜悯、人的同情、人的赞赏，这很容易就会失意，很容易就会灰心丧胆了。但是如果我们将指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就会知道所持守的不会是徒然的，我们所做的也会存留到神那里。保罗不光劝勉提摩太以上的这些事情，他也要提摩太呢把这些事去劝勉、去教导别人。为什么这么做呢？可能是提摩太他比较胆怯。当时呢，牧养以弗所，我们在很早之前呢已经提到过，就是他碰上一些难处，有点灰心，想要后退。所以呢，保罗就在接下来的经文里边呢去坚固他。提摩太前书的四章12节到13节呢，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呢。记得以前在教书的时候呢，很多的青少年团契都喜欢把这一节的经文呢背下来，当作是自己团契的团训呢。啊，这一节我相信大家也会背，那就是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那在这里呢，提到年轻啊，那到底是有多大呢？那原来在圣经里边所提到的这个年轻啊，并不像我们今天青少年团契那样啊，是十几来岁呀、啊，或者是十几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呢、啊，不是这么年少的，而是指的40岁以下的人。对，那是圣经时代对年轻的看法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可能今天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很年轻的了啊。那实际上呢，当时提摩太在这个时候啊，牧养以弗所教会的时候，那他做保罗的助手呢，也做了有15年的时间。咱们可以算一算，如果提摩太呢是从20岁开始做保罗的助手，那么他做了15年啊。现在呢也差不多应该到了35岁了。那按照当时的规矩呢，在40岁以下的都叫做年轻人。那所以呢，提摩太啊，他就是年轻人了，因为他是才30来岁嘛。那如果在以前圣经的时代，40岁以下都叫做年轻人，那么提摩太他30来岁就去做教会的领袖。那我们很自然的就可以想象得到，在教会里边呢，大多数的领袖的年纪啊，都可能会比他大的。那通常 年纪比较大的领袖就会对一些年纪比较轻的领袖呢不那么放心了。那保罗呢就怕提摩太因为自己的年纪问题而信心不足，在处人处事上会显得退缩啊，所以他就特别呢来去提醒他鼓励他。那这也是比较自然的，因为他是这么年轻，他却要牧养教会，他跟他合作的跟他一起去处理事务的都是比他年纪大的，他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呢那也是很难处事的。那保罗怎么提醒他呢？保罗特别就在以下五方面啊提醒他啊，就是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如果在这五方面多加留意呢，就能够建立，也能够得着别人的尊重，就能够建立领导的权柄了。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也要去牧养教会的，可能就要特别留意了。那咱们来好好的讲一讲这五点是什么。那首先第一点是在言语上要小心。保罗他将言语呢放在这五项当中的第一位，可见言语真的是很重要。做教会的工作是走在众人面前的，是要带领众人的。如果这个人他言语轻浮，没有分寸，人们呢就会不容易去尊重他，也不会看重他所教导的。所以做传道的，不管是在公开的谈话啊，比方说在教会里边宣读啊，或者是在教会里边有一些劝勉啊，讲一些的教导啊，这些都是公开的谈话。那还是在一些私人的闲谈里边，都要注意分寸，就是说要讲一些建立别人的话。而之前呢，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保罗也曾经提醒以弗所教会的里边想要做执事的，想要做监督的，也特别注重在言语方面的一些教导，不要一口两舌，不要说闲话，不说一些虚荒没有益处的话语，也不说咒骂人的话。那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不光是执事需要这么做，也不光是监督需要这么做，传道同工呢也必须要这么做，在言语上小心。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第二点，行为。在行为上也需要小心。一般年轻人给人的感觉都是比较活泼的，那么有时候呢会听到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对于年轻的弟兄姊妹的行为上的批评呢不来乎就是这几样啊，可能就是在衣着上比较随便啦，他们在行动上不拘小节，或者是在爱好上比较放任，又或者呢是在处事上比较马虎，没有责任心。这些都是一般比较年长的弟兄姊妹呢对年轻人的批评啊，那所以我们就要特别的留意啊。做神的仆人，有时候为了别人的好处呢，或许是要放弃一些享受的，就好像保罗他自己也是这样啊。保罗为了不要叫别人跌倒，他就不吃肉，他的行事为人光明磊落，替人家办事，与人来往都是诚诚实实的，这样子就会赢得别人的尊重了。好，言语行为之后，爱心，在爱心上努力。爱是联络全德的，做仆人就更加需要爱了，要在爱心上做信徒的榜样，那就是说在爱心上要立志，要委身给神，委身给教会，愿意牺牲，愿意为别人劳苦，愿意为别人服务，为主的缘故而服侍别人，扶助一些软弱的肢体。我们想想，主耶稣他曾经三次查问彼得的爱心，然后呢才叫他去喂养他的小羊，牧养他的羊，喂养他的羊。可见所有牧养、 喂养主羊群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条件，那就是需要有爱心，不光是爱主，也爱所服侍的人，这样子才有动力去侍奉下去，这样子服侍也才有意义。提摩太虽然是年少，但是他能够在爱心上像父母一样来去爱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信徒，这样子就能够以德服人，以爱服人。第四就是信心，在信心上持守。信心是一切属灵生活的起点，我们跟一些不信的朋友们最大的分别就是在于我们对主，我们对神的话有信心。可是信心呢，只是一个起点，我们不可以永远停留在这起点上，我们还得走下去。有了信心，还得持守这份信心，也就是说，在信心之上加上忠心，就像士兵对长官那么忠诚。信心和忠诚往往不是在平顺的日子能够显出来的，却是在艰难的时刻凸显出来。看起来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信任神会带领我们经过呢？明明知道好像很难为的时候，很不合理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然后听从神的话语呢？一个对神有信心有忠心的传道，是能够感染他的会众，叫会众看见什么叫做属灵品格，也会要羡慕去结出信心的果子。好，言语、行为、爱心、信心。现在第五，清洁。在清洁上要谨慎。清洁的意思就是在生活上要圣洁，凡事只求符合圣经的标准，不效法世界的模样来去生活，清清楚楚的，不亏待人，在钱财上，在跟人交往上都是正直的。早期的教会是备受逼迫的，当时的罗马皇帝呢，派出了很多的探子来去偷窥，去看那些基督徒的生活，为的是什么？是想找把柄来去定他们的罪。那其中有一个叫做奔尼啊，这一个探子，他去报告给当时的总督，就是在他偷看了基督徒的生活以后，他就做出了这样的报告。他说，这些基督徒立了志愿，不偷盗，不抢掠，也不行淫，永不食言，就是被招来问话，也永不口是心非，永不否认他们所信的主。结果呢，这些弟兄姊妹们，初代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就这样子为主做了见证，在官员的面前做了见证。当别人看见基督徒生活的纯正清洁，与人不同，这样子才会信服主，他能够改变人生命啊，他能够使人活得不一样啊。弟兄姊妹，保罗就着言语、行为、信心、爱心、圣洁这五点来去提醒做牧者的提摩太。今天虽然我们当中呢，不一定每一个都是做传道人去牧养群羊的，但是我们也是需要朝着这些方向去努力的。如果我们做好了自己的本分，神就可以用你去为他向没信的去做见证，神也会用你的属灵生命来去鼓励别的肢体啊。作为教会的领袖，敬虔的生活除了要操练内在的生命以外，也要操练执事，也就是侍奉的技巧。所以来到提摩太前书的四章最后一段，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在恩赐上也要有所操练。四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这么讲，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 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宣读、劝勉、教导，这都是传道人的基本功，所以必须要下苦功操练。宣读就是指到在会堂里大声的诵读圣经给会众听，因为当时保罗的时代，那些圣经不像咱们今天这么普遍，可以每个人呢手拿一册。那个时候的圣经啊，都是用人手抄写的，所以只得靠熟悉圣经的人在会堂里边大声的宣读了。劝勉教导呢，就跟宣读不一样了。宣读是朗读圣经，劝勉呢，就是要根据圣经的亮光，再加上自己的话语，给会众一些劝勉的话。教导就是注重叫别人明白圣经。宣读是在会堂里面进行的，劝勉和教导呢，就也包括讲台以下的个人工作。这三样是保罗要提摩太持之以恒去做的。为了鼓励提摩太，保罗又提醒他，他也曾经得过众长老的按手，承认过他的职分，他也有圣灵分给他的恩赐，只是他要继续持守。之后，保罗在第十五节、十六节这两节提出了两点，来教我们怎样操练恩赐。第一，就是恒心；第二，就是专心。这两样听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要做到就需要下决心。不少人刚刚开始侍奉的时候是充满热诚的，但是过了不多久呢，热情一过就冷淡了下来。所以恒心是很重要的，毕竟圣工和建立人的工作不是说三天两日就可以见果效的，却是要长时间的委身的。恩赐也需要磨练，也需要积累经验呢，不断的做就可以越做越成熟，把最好的摆上给神了。恒心以外，专心也是重要的。一个人如果每一样事情都做，这样子不是样样做不好呢，就是会把自己给累坏了，累病了。我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得弄清楚自己被召是做什么，目标清楚了，知道神要自己做这样的，那就专心做好这一件事情，把别的给推掉。这样子三五年下来就会越做越好。弟兄姊妹，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从保罗给提摩太的提醒得着亮光呢？愿神赐福你的服侍。